准备，今天的这个查经的学习哈，我们先同心来到主的面前。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一同奉你的名聚集，我们一同匍匐谦卑在主你的面前。主啊，你是创造万物、命定一切法则，你是真理的本体。我们不过是被造的，我们是被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原本是无知的。主啊，在我们一生走过的道路里面，如果没有从你那里来的真理的光照，我们是何等可怜、无知，生活在黑暗里，在黑暗中摸索，不知道我们的人生真正的正路在哪里。正如你经上所记，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如今我们在你面前蒙了恩，主啊，不是我们有什么好处，而是你给我们的特别怜悯，主啊，是你的圣灵感动我们，引导我们归回到你自己的生命之道里面来。主啊，能够借着你的救赎，使我们跟你恢复该有的关系。主，我们向你承认，我们既有限又软弱。主啊，若不是你自己来帮助我们，正如主你给我们的比喻，你是树，我们是枝子。我们若离了你，我们还能做什么呢？主，求你赐给我们这样一颗心。主啊，我们信你自己所应许的，凡是寻找的，你就让我们寻见；求就得着；叩门的，主你必给我们开门。主啊，假期过去了，我们要回来继续在你的话语当中来寻求。主啊，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无论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默想的时候、应用的时候，我们都求你给我们智慧和力量。主啊，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长进。主啊，我们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我们还有未完的使命。主，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教会，赐福给世界各地属你的儿女。在这末后的时代，能够继续兴旺你的福音，我们唯愿你要拯救的人数早日填满，我们可以回到你那里去。主啊，我们可以得着你给我们所预备的永远天上的家。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你乐意听我们的祷告，你也必成全在我们中间的美事。今天余下的时间，恭敬分别为圣，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也愿你继续恩待以色列。主啊，借着以色列光照普世的人。主啊，借着以色列的见证，使人看见，唯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是独一的真神。愿一切拜偶像、走错路的人，或者能够在真理的光中得蒙苏醒，回过头来归你。主，我们愿你得胜，一切撒旦魔鬼的工作都蒙羞失败。谢谢主。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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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
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彼得前书啊。那么，彼得前书，咱们稍微回顾一下啊。这一个多月的假期啊，不知道弟兄姊妹还能够留在印象当中有多少哈、啊。我们前边其实查过了很多的圣经的经文了。那么在整卷新约圣经里边呢，它分为三个大的部分啊。当然，第一个大部分就是记录我们主耶稣生平的四福音，加上使徒行传啊，这一些部分呢，可以说相当有历史性，它是真实的。那么它记录了主耶稣，神的儿子。啊，这个上帝用4000年所预备时间到了， 正像经上所说的啊，事后满足了，他来了。来了以后，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为我们的救赎，也成就了我们人生要效法的，在肉身生活当中的榜样。这很重要啊！神的这在耶稣基督里成就的这两件事，对我们的人生都至关重要。所以我们要悔改，要归正。那么归正的这个什么叫归正啊？它就是正，它就是标准，它就是榜样。所以我们效法他，跟随他，向着他走，接受他的生命，把他的生命造就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来。那么《使徒行传》啊，是我们看到初期教会的建立。是吧？这是历史，因为到了教会，就进入到归正信主人的层面里边来，因此主耶稣是绝对的，而教会却是相对的，是吧？初期教会也有很多的问题，是吧？那么《使徒行传》里边很多事情，他没有给我们，过多的评论啊，他只是记录了这些的事实。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如何在看啊初期教会它的成功失败的方面呢？当然，我们就要看后来的圣经的记录，圣经的启示。同时呢，我们也需要圣灵啊，这个来帮助我们，使我们正确的去看待初期教会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正面与反面，的见证。那么这些历史这个记录了，这就成为我们整个信仰的基础。那么在后面呢，我们就有两个大的部分啊。当然，如果我们把启示录单独分出去的话，那就是另外一个部分了啊。那么这主要的在这个新约圣经的两个大的部分呢，就是保罗书信和普通书信。那么，在保罗书信里边，那么他紧接着主耶稣基督的生平和初期教会的建立的历史啊，进入到这个理论性比较强的这个书信的这个内容里边呢，当然保罗书信就是解释我们的信仰啊，如何来信这位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信他。啊，会产生怎么个信法啊？产生什么结果？从理论到实践，啊，建立教会怎么建立啊？整个这里边的这些原则，当然，使徒保罗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啊。他，在这个无论是在文学修养啊，在律法的训练啊，个人各个方面啊，但是最终，启示这些内容的是神的灵，圣灵自己在使徒保罗的生命里边做工啊，把这些意念啊放在使徒保罗的这个生命里边，使他根据当时的情况记录下来啊，写下来，然后呢，神认同这一些就是神自己要向普世的人要启示解释。如何这个为什么啊？这个信我们的恩主耶稣，然后信了以后有什么的结果，来详细系统的来解释。那么归结起来来讲呢，非常重要的基础是因信称义啊，在整个保罗的信息里边，这个是核心。那么因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被称义。他解释这件事情，啊，那么当我们称义的时候，我们就得着永生，得着神儿子的生命，啊，保罗他几乎不太用，直接用重生这个字，啊，他用我们得着新的生命，然后这个新的生命需要长大，啊，教会，啊，这保罗论述这些事情。那么归结起来啊，仍然是这两件事：得着生命而回家， 罪得赦免，对吧？是我们的所属关系、人生道路归正。然后呢，就按照进入教会啊，按照真理，生命操练成熟。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人生啊，这是我们要走的归正之路最重要的事情。完了以后呢，保罗书信啊，这个结束以后，那么在希伯来书啊，给我们解释现在天上活着的基督啊，他在神面前至大者的右边，为我们代祷，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同时呢，他是用万有这个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的，用自己的宝血，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成为我们的中保。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现在活着，现在帮助，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希伯来书再一次强调，啊，当我们信他，他就是我们一切的基础，生命的根基，蒙福的道路啊，等等，这一切都在它里头。所以希伯来书啊，我们现在这个读经团契啊，这个刚刚读完了希伯来书。那么，当我们明白希伯来书里边所记录的我们的主耶稣，那么这个呢，不仅仅是历史上为我们成就救恩的耶稣，而是现在活在父上帝面前，是我们的大祭司的耶稣。那么有了这一些啊，正像希伯来书里边所说的啊，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啊，直接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能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所以他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今天的生活就有了绝对的保障。因此，这就开始啊，我们的读经团契也开始进入到这个雅各书啊，就是当我们有了这样的生命，这个生命呢，就不必然要有改变的见证。雅各书里边所提到的这个因行为称义啊，它并不是说在律法里边因行为称义。啊，这两个说法很相似啊，在语言上很相似，在概念上完全不一样，对吧？那么雅各书里边所提到的因行为称义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指的以行为证明的信心。当然，雅各书并不是说因行为称义，而是他说，你只有用行为能够见证出来的信，那样的信，才能使人称义，才能使人因着得救。当然，因着得救的还是信，但是这个信呢，它不是一个空洞的东西，它是有见证的。这个就好像两个人结婚，是吧？两个人结婚了，一男一女，那么他就结束了他的单身生活，那么两个人就要生活在一起，那么他的生活方式就必然要发生变化，他不再是那个单身状态了，他是进入到了这个夫妻的关系的状态里头。如果你说你结婚了，可是呢，你和你原来的单身生活没有任何的区别，那么这个婚姻就是这个所谓的进入婚姻，完全就是一个虚假的，对吧？不是真实的啊，是死的，不是活的，对吧？他对你没有任何影响，那么那个婚姻是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信了主，可是我们的人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本质性的变化，那这个信是假的啊。所谓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谓死的就是假的，没有的，不存在的，啊，不起作用的。因此，如果当我们信了，它必然要带出行为上的这个变化，那这个雅各书里边所提到的就是这件事儿。 过去啊，历史上这一些信神的人，比方说亚伯拉罕啊，他信神，他必然带出来他行为上的变化啊，所以他听谁的，那么神跟他说了话，他信神，他怎么样表现出来他的顺服？那么这一些呢，他都有见证。正像希伯来书里边所记录的那些信心伟人11章里头，是吧？那么他们的信啊，必然带出行为，所以神就指着这个行为啊，就像这个亚伯是吧？他信，然后流血赎罪，所以他献羊，神指着他的祭物来见证他的信啊，所以行为不是我们遵守律法。做到完美，那就不需要称义了。那我们自己就已经是义了，那就不需要被神称义，是吧？你本来就义了，还称什么义啊？是吧？我们做不到，所以才需要被称义，才需要被饶恕。如果你没有错，你还需要什么饶恕啊？是吧？还说需要什么救恩啊？都不需要了，对吧？所以我们正因为那条路走不通，所以呢，我们。不是靠我们的行为称义，但是我们因信称义，这个信是需要用行为来见证出来的，有行动，有结果的，是吧？不然的话呢，这行为不就这个信不就成了一个虚假的，成了一个，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吗？啊，所以所谓的生活书信和普通书信，它要强调的行为。并不是指的律法主义里边按照律法的要求，我们修缮己身啊，要使我们达到律法的要求，不是指的那个，而是指的我们生命真的有了生命了，它就要有相应的行为作为信的果子，所以它不是因啊，它是一个果，是我们重生啊而有的果。那么圣经里边啊，首先提出神重生这个概念呢，是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里边，他首先先提出来这个观念啊，这个说法。其实这个说法呢，在前边啊，主耶稣他也说了，不过他没有直接用这个字。那么使徒保罗啊，他也强调生命的更新的问题啊。这个虽然他不太这个使用"重生"这个词，到了彼得书信啊，他就强调这个字了。弟兄姊妹，我们回顾一下我们过去查过的3章啊，彼得前书前3章的经文，大家有谁还记得啊？前三章的经文里边，重点他要强调什么呢？咱们一直在强调一个，用一个英文字来强调啊，其实就是强调 to be，就是我们是什么啊？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强调 to be。当我们有了这个 to be，然后呢，相应的就会有 to do。那么从 to be 到 to do 中间。需要什么？啊，有什么样的 to do？这个呢，就是彼得前书重点要论述的。换句话说，也就是说，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就应该有什么样的表现。然后呢，这样的表现需要有什么样的原则和需要有什么样的内心思想作为指导。这个就是彼得，他写前书啊，这个我们从圣经的分析啊，从圣经的理论来说呢，就是普通书信啊或者生活书信，他要强调的内容。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经文本身啊，我们稍微回顾一下， 彼得前书啊，我放在刚才看到的第四章，因为咱们上次其实已经把这个前三章已经结束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啊。那么一开始啊，使徒彼得他说啊，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啊，咱们强调使徒啊，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使者和他的代表哈，好像钦差大臣一样。那么，因此呢，他写出来的东西就代表着上帝的权威啊。那么，然后呢，就写给分散在这些地方的这些基督徒了啊。那么，这些基督徒是什么人呢？首先说是寄居的啊，寄居的。那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我们住在这里，却不属于这里。啊，我们本是天国的子民，暂时寄居在世间，啊，所以这个寄居的既强调了我们实际的身份，强调了我们跟所居住的世界的所这个关系，同时呢，也强调一种我们在世的这个心态，啊，我们有个什么心态？来看待我们在世界居住的这个状态，我们不是这个世界的永久居民，我们是寄居的。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永久居民，对吧？我们都是被生到世界上几十年或者几年，甚至于还更短的时间，是吧？有些人还没被生下来，在肚子里边就死掉，对吧？所以我们在世上都是这个。T 二啊，就是 temporary resident 是吧？都是暂居的人。不过呢，世界啊，原本那些在罪里边与基督分离的人，那么亚当的所有的后代，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属世界的，而我们在他们中间呢，我们是不属于他们的啊，我们已经被神在耶稣基督里。因着我们信心的回应啊，信仰的回应，使我们从这个关系里边已经被拯救出来了。也就是说，在被定罪的这个人群当中，我们已经被拯救出来了。所以，我们不属于这个关系啊。所以，在这里边一开始就特别强调寄居的。那么，既然这样呢，我们就不再属于这个世界被定罪的地位的人。因此，我们的整个的心态就跟他们有分别为圣的观念了。那么，这样的关系啊，它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蒙拣选的，被拣选啊，这是甚至于使徒保罗也强调啊，这是在创世以先，神就已经在耶稣基督里边拣选我们了，啊，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拯救，所以这不是件偶然发生的事情，而是早就预定计划，对吧？到了时间发生的时候，它就发生了。啊，我们在基督里蒙父神的先见被拣选，成了蒙恩的人。然后是在圣灵的工作里边，啊，使我们得成为圣，这个成为圣洁啊。就是得成为圣，是吧？就是我们称为属神的了，啊，凡是圣经里边提到圣这个字啊，就是我们是属神的，啊，不再属世界，不再是在定罪的地位上，而是罪恶得了赦免啊。你说这里边有被得洁净啊，圣和洁在一起都也对的啊。但是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这个，通常情况下啊，我们所理解的那种圣洁，不是那样子的哈，是我们这个英文里边这个希伯来语原文啊，它叫做卡道士啊，就是我们属于神啊，成为属神的，属于神的啊，这个，那么这个呢是在圣灵的工作里边，又是使我们在灵里头啊，我们的。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那个真实的我，代表我的那个，那么我们属神的， 洁净了，得救了，啊，这个整个的所属关系地位全部发生本质的变化。虽然这里边的经文很简单，可是我们仔细想的时候呢，这里边的变化真的是，何等的伟大啊！然后呢，这个结果哈，说以致其实就导致了，啊，产生了我们对耶稣基督的顺服，其实是他拯救了我们呐，是吧？他是我们的主啊。那么我们本身就应当是顺服他的。不过呢，很多人悖逆，是吧？很多人拒绝。那么我们呢？在神的恩典里边，在圣灵的工作当中啊，我们成为顺服我主耶稣基督的人。这个顺服不仅仅是听话的意思，啊，这个顺服重点的，它是指的一个关系、地位、心态等等的，他是主人，他是主，我们是蒙他恩典拯救的，属他的仆人，啊，奴仆，对他的顺服是地位上的。是关系上的，对吧？是心态上的，是绝对的啊！因为只有他是值得我们在他的面前绝对的去处于顺服的地位和状态上。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的内心里边是不是真正我们明白我们对耶稣基督的顺服？灵里边蒙拣选得重生，被称义，成为属神的人。那在这个地位上，我们不再是顺从肉体，更不是顺从撒旦魔鬼，对吧？而是我们成为在耶稣基督之下的人。这个关系，但愿我们真的是理解，真的是成为我们思考问题、生活行为的出发点。成为我们的立身之本，这个关系极其重要。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成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我们顺服这个国家的法律。那么，当我们有这个顺服的心而不悖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这个政府啊，跟这个国家。处于一个正常状态里边，生活平安无事。如果这个国家也是正常的啊，那么同样的道理啊，同样的关系，如果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属神的儿女，是吧？被神所拯救的，知道他是神，我们是有限的人。那么在这里边，我们预备这颗顺服的心太重要了啊，把这个。顺服的心放在我们自己的心里，对吧？我们该顺服、该认同的那个权威、那个真理，对吧？那个生活的原则，那个他的能力，啊，他的这个地位啊，我们在这里边是跟他什么样的关系？把这个东西实实在在的弄清楚。而建立了我们的人生和其中我们应该有的那种心态，太重要了。那么，然后说，我们是蒙他宝血所洒的人哈、啊，那就是说我们是，被他的挽回祭赎回的人，啊，也就是说，我们的主在这个至大者的右边，成为我们的祭司，啊，一次永远有效的赎去了我们。昨日、今日到永远啊！我们任何时候可能产生的过犯，这件事情又是何等的价值，对吧？所以，昨日、今日直到永远，它不改变啊！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我们永远依靠它啊！这个当然，到了永世的时候，我们不会再有罪恶，但是在今生啊，我们随时都有可能被过犯所胜。那么，当我们再一次被过犯所胜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再一次他宝血的洁净，被他的血所洒啊。这个洒血啊，就是指的赎罪祭 啊，带到制圣所里边，对着幔子用指头弹，然后呢，又把它撒在祭坛的脚下和祭坛的周围。所以，这就是指的我们被耶稣基督生命牺牲啊付出的代价所赎回的意思。所以，就是愿恩惠 （mercy） 啊，他对我们的怜悯、饶恕，是吧？然后呢，平安就是 shalom，啊，就是与神的和好，啊，和平的相处，与我们的众弟兄姊妹，啊，和平的相处，然后的多多的就加给我们。这个是整个的前提和基础。然后，使徒彼得在这个基础上呢，他就首先提出来 to be 的问题啊。其实这个前边的这一段引言啊，这个问安的话里边呢，已经提到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了啊，所以我们是个寄居的人啊，是蒙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的人，是在圣灵里边被成为圣，也就是已经归到神那里去的人啊。然后呢，是跟认耶稣基督为主，那么这个从各个方面啊。把自己放在主的权威之下，顺服基督而活的人，是吧？在他的爱里边被爱的人，这个回应他的爱、顺服他的真理的人啊，然后呢，就是我们在他里边得蒙洁净，而且不断的被得蒙洁净的人，对吧？所以先把这个 to be 讲出来了啊，然后呢，下边使徒彼得进一步说啊，我们是这个照他的大怜悯啊，借着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使我们重生了啊，神把我们重生了，赐给我们了一个新的生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 to be 啊，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弟兄姊妹，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最重要的标志啊。关键性的标志就是重生，它是决定性的。那么有了这个生命，我们才是人啊，才是基督徒，才是属神的人。没有生命，就像一个我们生的娃娃和这个商店里面卖的那个塑料娃娃都叫娃娃，但是两个娃娃最大的区分点是有生命和无生命。那个娃娃，他哪怕是 AI 做的，再怎么像是吧，但他没有生命，没有生命，他仍然不是我们的娃娃。所以一开始，使徒就强调 to be 啊，重生了我们，因为重生了我们，所以我们才会有活泼的盼望啊，所以才会能得着将来天上的产业。那么我们的产业不会交给一个电脑啊，不会传给一个塑料娃娃，对吧？一定是，如果我们的孩子死了，这个产业也不能传给一个死人，对吧？必须是活的，才能够成就产业。所以弟兄姊妹，咱们千叮咛万嘱咐，我们一切信仰的核心，首先一定聚焦在重生得救的生命上面。那么，有了这样的生命啊，使徒保罗说：“你们既因信得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啊，所以我们蒙重生之后，就不再是只凭自己的能力了，而是因着我们的信仰跟神之间关系的恢复正常。”是我们得着神的能力的保守，啊，就能够使我们，虽然是走过这一生啊许多的艰难险阻，啊，经过各种各样的造就，但是神绝对的能力会绝对的保守我们平安的走完这世上的路程，直到最后得着神所显现给我们的救恩。啊，这就是使我们脱离地狱的惩罚，得以 进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永远的天家去。那么这个呢，就是to be 了，这个前提在这里了。好，弟兄姊妹，咱们分享到这儿，大家我们回忆这个问题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要补充要说明的啊？因为这个基础很重要。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补充？好，大家在继续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啊，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提出来啊，有什么要补充的也可以随时提出来啊。然后，因此啊，这个因此就是因为我们成为这样的人。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神的能力的保守，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盼望，最后我们一定会有这样的结果啊！这个因为有了神的 mercy，他的恩惠，他的怜悯啊！这个因为我们已经与神和好了，等等等等的这一切，所以呢，我们有大有喜乐了，当然，我们都有大有喜乐，也必然有大有喜乐，也应该大有喜乐。然而，这里却说呢，如今我们却在百般试炼中暂时忧愁。那么，这个告诉我们，我们现在要经历，我们生命操练成熟的过程，是吧？咱们讲到了啊，神给我们人类啊，亚当的后代有两大旨意。啊，有两大，这也是我们人生活在世界上，我们的意义、我们的目的、我们的价值，今生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啊，我们生下来了，存在了，又死了，那这一生当中啊，经历各种的磨难，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对吧？经历这么多的痛苦、劳累，到底目的何在呀？第一件事情，神让我们回家，神让我们从对比的关系里边知道。离开神，人生活的会多么悲惨，对吧？所以神让我们回家，第二件事情呢，当我们要回家，神不是要叫我们回去成为一个废物，是吧？天天吃了睡，睡了吃，不是这样的。神从起初造我们的时候，就要让我们和他一同来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那么，从起初创造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神要的，要我们回家的，他的儿子，他的子民，是成熟的，是有用的人才，而不是一废物。因此，这个也是一个似乎我们可以看到啊，是一个普世的规律。在经济规律里边也这样，一件产品的价值，往往与凝聚在这个产品里边的有价值的劳动有关系。有，就是为了它的价值而付出的代价有关系，是吧？所以我们中国人也说“慢工出细活”，是吧？这个投入啊，这个功夫不负有心人啊，你慢慢投入。是吧？它会产生相应的结果。那么，当然，你投入劳动不一定产生价值，是吧？如果你劳动错了，是吧？你不会做，你乱来，劳动不一定产生价值。但是，价值一定从劳动里边产生出来。不付出价值，很难有劳动，很难不付出劳动，很难有价值，对吧？所以，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优秀的生命，啊，咱们讲过两个这个信仰里边非常重要的原则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知道，真正的自由是约束出来的，而不是放纵出来的，那么，然后真正的优秀是训练出来的，而不是等待出来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在世上，他必然，上帝要让我们经历。生命的造就，所以这里就说了啊， 叫我们的信心啊，我们说这个信心应该翻译成信仰啊，让我们的信仰经过着许多的操练、试验、试炼啊，这个然后它就显为宝贵了，极其宝贵，因为这个是生命成熟，是永恒的价值。我们的主耶稣曾经在世上说了啊，说你们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你在地上积攒财宝是需要付代价的，对吧？是需要努力工作的。但是这个地上的财宝呢，其实它不真正的属于我们，它今天属于我们，明天它可能就飞了，对吧？它可能就丢了。当我们自己死了，它也不再属于我们了，是吧？而且这是必须会的。因为我们自己人都是肉体，都是必须坏的，对吧？为那些东西付出我们一生的代价是没有价值的，没必要的。但是主耶稣说，我们要这个积攒财宝在天上。这天上的财宝是什么？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永远有价值的，我们属灵的，不随着肉体的结束而结束的那个生命。所以，那个生命的成熟度，就是我们在天上这个价值的大小。所以，今天我们的时间、精力投入，弟兄姊妹，上帝给我们这么一个世界，我们天天呼吸空气，是吧？吃食物，然后做这么多事儿，那么上帝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经过这个过程，来操练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经过这百般的试炼，对吧？我们就说啊，这个咱们读过书的人都知道啊，你要写好文章，那你就必须要多写、多读、多写、多练。那么你要想学好数学，那你就去解算题、解题，对吧？不断的去理解、去明白啊，背数学，把这个数学公式记在你的生命里头，对吧？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啊，借着不断的去解决问题、解题啊，这个 problem solving，然后呢，我们生命就成熟了。所以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上帝不断的让我们去解题啊，这个解决问题啊，我们的生命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操练，就渐渐的成熟起来了。所以呢，我们积攒财宝在天上，就是我们的生命成熟度的问题，对吧？所以彼得后书里边就说了，我们这一生干什么呢？啊，神的大能要帮助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情欲是怎么败坏的？就是不需要操练，为所欲为，放纵自我。那就是情欲里边的败坏。那么我们脱离这个东西，得与神的性情有份，那就是习惯于被真理约束，对吧？逐渐的更加操练我们自己，不顺从肉体，对吧？然后呢，习惯于被真理约束，所以自由慢慢的在这个约束的过程当中就产生出来了。那么优秀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同时产生出来。啊，所以使我们能够成为啊不放纵自我，而有基督那样的成熟的生命，那么这个生命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这个就是我们一生殷勤啊要做的事情。所以使徒保罗啊，他强调我们因信称义，生命得救。那么，使徒彼得在这里说，我们要重生啊，得蒙宝血所洒。我们知道所说的是同一个概念。然后，这里说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啊，这个叫我们暂时忧愁啊，这个跟使徒保罗啊他所强调的，我们要按照真理而行。对吧？在生命在教会里边造就我们的生命成长，脱离婴儿的状态，进入到我们主耶稣长成的身量， 啊，这个所说的不同的说法，那么所说的是同样的事情啊。这个，然后呢，整个彼得啊，使徒彼得他就在论述啊这个生命操练的过程，对吧？那么各种的形容啊，这个那么始终啊，把我们的主耶稣作为我们的榜样啊，他是活石，我们也要像他一样成为活石啊。然后呢，最后就在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啊，这个工作状态啊，在我们的这个职场里头啊，我们应该怎么怎么样，各种不同的角色。那么，彼得呢，老彼得啊，他都具体的分析，具体的告诉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我们各用什么的原则来操练我们的生命，前提是 to be 啊，我们成为重生得救的人，然后呢，就是进入到生命的操练啊，在这个操练的过程当中，使我们的 to be 从一个婴孩进入到生命的成熟。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第四章了。那么到了第四章呢，彼得提出了一个观念。其实前面已经说了，是吧？这个你们要约束你们的心啊，这个或者说心束上你们心中的腰啊。如果你们这个既是顺服的儿女，或者叫做顺命的儿女啊，就不效法从前愚昧无知的时候放纵私欲的样子。说呢，招你们是神圣的，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的事情上也要如此的神圣，如此的圣洁。那招你们的是天上的父，那招我们的是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对吧？所以这里进一步再论述的时候，到了第四章啊，说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这样，这个将这样的心智当做兵器，或者当做兵器呢，或者原文叫做好像穿上军装，是吧？那么这样的心智呢，或者说是这样的理解或者这样的心理状态，那么这个在肉身受苦啊，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啊，不是你受过一次就算了啊。这个翻译的这个，其实它这原文的里边呢，它是指的一个完成式啊，就是你在这个受完了这个苦。啊，你毕业了，啊，你做成了，那么就是与罪断绝了，因为罪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不受约束，这个自我放纵而导致的后果，对吧？所以我们要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呢，就不从人的情欲了，啊，不是按照我们的肉体的要求去做。而让神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不受拦阻、畅通，因为只有在神的旨意畅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是成熟和平安的。不然的话，个人贪恋、放纵自我，那就是一个互害的关系，这个世界就变成了地狱。那么这个事情呢，在这个使徒彼得保罗的这个书信里边，其实。不放纵肉体的情欲，或者说是在肉身受苦，那么按照彼得的说法是怎么说啊？其实这是一个问题，两种不同的说法。使徒保罗啊，他用肉身受苦这个观念，他是用什么话来表达的？弟兄姊妹，大家都在听吗？
听的，
哎，这
大
个
家听。
肉身受苦，使徒保罗是用什么样的最标准的话说了同样的概念？他是怎么说的？用什么话来表达肉身受苦这个概念？
是不是那个自战自清的苦楚啊？
自战自清的苦楚。是的。还有呢？这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嘴边上说的， 就是十字架。啊，这个我们知道，在保罗的书信里边经常提到十字架的问题。啊，主耶稣自己也说过，背起你们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保罗说，这个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我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吧？然后他说，这个就我而言，世界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言，我钉在十字架上，对吧？所以十字架其实就是肉身受苦的过程。肉身受苦的过程的目的，就是钉死或者制服，或者与罪断绝，让我们不顺从肉体，只顺从圣灵。这个。所以呢，彼得和保罗虽然的用词不一样，比方不一样，但是所说的其实是同样的内容，啊，同样的意思。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更加理解啊，这个保罗书信他要提出的观念和彼得书信提出的观念。在我们实际的生命当中，所指的这个意义其实是相同的。那么，因信称义啊，然后因信称义之后，我们的人生，跟彼得所强调的重生得救啊，然后呢，我们这个受苦的心智，对吧？然后与罪断绝，然后得着我们主耶稣。脱离了情欲啊，与他的性情有份的结果，啊，其实所指的是一样的。所以使徒保罗说：“我不以为我已经得着啊，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背着十字架，是吧？把自我钉死，把世界钉死。那么这个所说的是不是同样的一件事儿？那么，是的，是同样的一件事儿。不过呢，使徒彼得啊，他在这个希伯来书之后啊，圣灵把他的这个书信放在希伯来之后，是更加让我们重复强调，啊，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成为重生得救的神的子民啊，有君尊的祭司啊，圣洁的国度是这样的身份的人了。那么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啊，遇见了这么多麻烦，遇见了这么多痛苦，遇了这么多的挫折，那么这个呢，暂时在百般失恋中忧愁的意义，就在乎我们要这个断绝肉体与肉体的这个情欲，放纵的生活方式，把它这个对付掉，然后让我们主耶稣，像他借着受苦的心智，因为主耶稣在地上受苦，他并不需要去断绝肉体的情欲的。那么他只是拒绝世界的诱惑啊，因为他也带着肉体，他完全制服肉体。那么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啊，因为肉体它有它的欲望，对吧？那当我们这个把它控制住的时候，它是有痛苦的感觉的。那么我们主耶稣。啊，尤其是在这个克西玛尼园祷告的时候啊，他说：“我不要按我的意思，要按你的意思”的时候，那么他汗如大雪点滴下来的时候，使我们知道，其实他的肉体啊也是有感觉的，他要完全制服这种感觉，也是付出沉重代价的。但是刚才有姊妹说了啊，这个是有限度的，是至战至轻的。所以，耶稣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也就是说，他制服肉体的这个过程，神试验他，还需要一个过程。但是，主耶稣在整个的这个过程里边，他在试验着他没有犯罪啊。圣经说他没有犯罪，不是说他没有犯罪的能力，不是说他没有犯罪的机会，而是在所有的肉体的这个世界的诱惑、肉体的软弱等等这里面，他都得胜了。这个才是使他没有犯罪。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的没有犯罪才有价值，对吧？如果他根本没有犯罪的可能， 那他不犯罪还有什么价值啊？是吧？所以呢，主耶稣才能成为我们制服世界、制服肉体的榜样，就这样。好，弟兄姊妹，时间已经11点了啊。那么我们复习一下啊，然后呢，我们这个进一步进入到使徒彼得书信的那个核心信息里头，那就是我们 to be，然后呢 to do。我们先休息一下，那么等一会儿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把第四章把它先读一遍啊，然后呢，我们把它一段一段的去分析。然后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啊，把这些神借着这个使徒的书信对我们的这个嘱咐啊，我们能明白装在心里，使我们就能够跟随我们的主啊，走合他心意的道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啊。